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2011年11月12日至13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在美国夏威夷檀香山举行。法轮功学员在峰会期间举行集会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持续了12年多的迫害，并呼吁制止迫害。檀香山的维基基是游人集中的地方，也是参加 APEC 会议的各国代表团就驻之地。法轮功学员们和平的讲真相活动吸引了路人的关注，也吸引了主流媒体，包括路透社和美联社等多家媒体。路透社的报道说，法轮功团体表示，自从1999年法轮功在中国遭到迫害以来，通过民间可靠渠道证实，已有超过3300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自从中共迫害以来，法轮功已在海外蓬勃发展。马莱皮特先生是夏威夷可爱岛一家音乐电台的主管，他说，我赞赏他们维护他们信仰真善忍的价值观。
纽约退伍军人节游行法轮功展风采。2011年11月11日是第92届退伍军人节，每年的这一天在美国各地都会举行各种各样的活动，感谢军人的奉献。纽约市的游行是全美最大规模的，每年都有2万多人参加，多位美军现役高级将领和联邦州及纽约州的民选官员也会参加游行，观众每年多达40多万。纽约法轮功学员自2004年起每年都参加这一盛大游行，今年他们再次给这个游行和观看的市民送去了法轮大法好的福音。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曝光1400例谎言第一例。中共江泽民一伙在1999年7月20日开始公开迫害法轮功以后，编造了大量的谎言，诽谤抹黑法轮功。比如中共炮制罗织了1400例杀人自杀恶性事件，并在喉舌媒体、中央电视台及其他媒体上大肆宣传，欺骗了大量的民众。1400例中的很多谎言早已被揭穿，今天曝光的是这1400例谎言的第一例。当时中共央视报道说，天津市棉纺六厂职工孙学敏因为练法轮功跳楼身亡，这纯属谎言。孙学敏曾是一名干部，认识他的人也很多。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后，他得了精神病，在以后的日子里时常犯病。他在退休之前曾几次因为犯病在家休假。大概在1997年下半年的时候，他到法轮功练功点学了2次功，听说也曾参加过2次学法。修炼法轮功的学员们都知道，精神病人不能练法轮功，学员们就想等他再来时去劝阻他。但从此以后， 他再也没参加过练功学法。大概过了半年以后，听说他跳楼自杀了。真正的法轮功学员是要坚持练功学法的，他只是学过两次动作，参加过两次学法，怎么能算是个法轮功学员呢？他只是个精神病人。到了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时，竟然把他用来凑了1400例的数，还排在了第一名。法轮功明确告诉学员，有精神病史的人及精神病人是不能练法轮功的，因为精神病人不能自己把握自己，所以不允许有精神病的人学练法轮功。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广泛传播，在1999年中共迫害发生前，到处都有练功点，学员们公开练功教功。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学了一两次动作，之后这个人出了什么问题，就能说是法轮功造成的吗？就像是病人到医院去看病，后来病人死了，能说是医院给害死的吗？中共为了诽谤法轮功，竭力造假，利用喉舌媒体向民众灌输谎言，却不准法轮功学员说话，封锁互联网，阻止大陆民众访问明慧网，阅读法轮功书籍，可见中共做贼心虚。
在多伦多法轮大法九天学法练功班的故事，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没能挡住人们对真善忍的渴望。十几年来，法轮功一直以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传播到了世界100多个国家。身心受益的法轮功学员们自费创造各种便利条件，使更多的世人有机会接触法轮功。以提供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为主的天梯书店多伦多分店2008年8月31日正式开业。书店坐落在唐人街最大的建筑文化中心，也是多伦多举办法轮大法九天班所在地。书店地方不大，但每月的一日到九日开办九天学法教功班，基本上每次都要同时开中英文两个班，有一次除了中英文还有西班牙文，总共3个班。参加了九天班的人开始修炼后，有的也成为天梯书店的义工，为更多有缘人服务。比如吉米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一天大清早，店员们在门口练功，当时路过的吉米也跟着在比划，后来店员就开始教他。店员正愁英文不好，不知怎么跟他说时，吉米突然说，你可以讲中文。原来他从小就喜欢中国文化，一直在学中文，还在中国的东北待过。参加完九天班后，吉米每个星期五都来天梯书店当义工。新移民周女士曾经是运动员，身体各方面都很好，就是持续了8年左右的头痛一直找不到原因。今年2月份，她参加了法轮功九天学法练功班。她说，第一天来的人很多，大家都很和气，感觉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心情很轻松。当第一次看到法轮功在中国大陆无辜遭到迫害的真相时，我不自觉地流泪了。周女士曾看过很多医生，都没有治好头痛的病。九天班的第二天结束后，她给在大陆的妈妈打电话报喜，我能睡觉了。周女士说，懂得了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主要就是修心性。修炼半年后，感觉到自己变化很大，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也不太计较表面的一些东西了。
部高官透露自焚内幕。 CCTV 的焦点访谈关于2001年1月23日天安门自焚事件的节目一时欺骗了很多人，许多人因此而仇视法轮功，有的甚至参与迫害法轮功，从而使迫害升级。但是纸包不住火，人们对 CCTV 的焦点访谈关于自焚录像进行慢镜头分析后发现， 天安门自焚事件实际上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大骗局。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自焚伟案发生后的十年中，有很多知情人向海外透露的消息证实，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一手策划的。在事件发生前，中共内部就已有消息走露出来。中国民主党国内负责人之一林春水曾向海外透露，公安部一名高级官员1月28日向他提供的消息指出，王劲东23日自焚，贾春旺22日就知道消息。他还表示，在中央政法委的会议上，罗干曾经说过，大意是，根据掌握的情况，即使我们王劲东不自焚，也会有张劲东、李劲东等跳出来表演。明慧网2010年10月13日发表文章，大陆一位知情者披露，2001年过年前，他所在单位领导告诉他，大年三十期间，天安门广场要发生自焚，并告诉他说，这个消息是上级通知的，北京方面下来的。文章进一步分析说，按照常理，若不是中共自导自演这场闹剧，要想制止这件事情的发生，根据中国的现状及协党的势力和防范能力，他完全可以控制天安门广场不让任何人进入，怎么会在天安门广场发生这场自焚闹剧呢？当我们把镜头放慢，就可以看到自焚者刘春玲是被现场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致死，自焚者王劲东两腿间盛着汽油的雪碧瓶在火焰中完好无损，头发最容易被火烧，但是画面中王劲东的头发完好。烈焰焚身应本能的奔跑以缓解剧痛，王劲东却仍坐地轻松自如。王劲东背后的警察拿着灭火毯，等王劲东喊完口号后才把灭火毯盖在他头上。还有，警察本来是不背着灭火器巡逻的，所谓自焚的当天，天安门广场的警察却能在几分钟内从两辆警车里拿出20多个灭火器和灭火毯，应付所谓的自焚突发事件。喉舌媒体的记者更是早就知道了将要发生的一切，有备而来，拍摄的有近景、远景和特写。能够拍摄整个天安门广场的长焦镜头，被解释说是大会堂上面的监视器，但是监视器是固定的，而自焚画面中镜头是紧跟事件发展移动的。麦克风能录下洪亮的口号，摄影师能拍到各种大特写，甚至抓拍到小孩喊妈妈的镜头。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西天取经记。2008年，我们老两口到北美探亲，惊奇地发现，在中国大陆被极力打压的法轮功竟得到那么多各级议会政府的褒奖，而且在中国城经常看到法轮功修炼者在集体练功，男女老少都有。更为惊奇的是，许多西方人也在修炼法轮功。当时我们就想，法轮功在大陆被极力丑化，并遭到异常残酷的迫害，为什么在法治健全的北美却能堂而皇之地公开活动？难道科技文化都很发达的北美社会竟然没有起码的是非辨别能力？难道教育水平很高的北美人竟然如此的愚不可及？在中国大陆，很多人一提到法轮功，就拿中共编造的天安门自焚骗局说事，为什么北美没有自焚者？按常理， 一个真想自焚的人应当找一个没有人来往的地方去利利索索的自焚，可他们偏找一个人满为患的地方去自焚，这不诚心跟自己捣乱吗？他们到底是真自焚还是在演戏？一般来说，到天安门自焚的人一定是有了天大的冤屈才来这里制造很大的影响，可为什么媒体却偏偏没有报道这方面的背景？看到北美人在自由自在地练功，这些很长时间一直困扰我们的问题一下子全部涌现出来。当时我们就想，天安门自焚事件实在是一道很低级的智力测验题，只要不是太弱智，稍微动点脑子就能产生很多的疑问。我和老伴以前也练过其他功法，老伴身体虽无大病，但腰、背、肩疼痛却时有时无，时轻时重，到了国外竟日渐一日地重了起来，最后重到连上下床都很费劲的程度。于是我们加紧练以前练过的功，一遍又一遍地打太极拳，还买来拔火罐不停地拔，却无大效，我们都有些绝望了。我们常看当地的中文报纸，其中最爱看的是《大纪元时报》。既然来到了自由民主的西方社会，看东西当然要看在国内看不到的内容，国内那些套话连篇的八股文章早就看腻了。该报登载的一些介绍法轮功健身实效的文章使我们眼前一亮，好在这里的互联网畅通无阻，我们很容易就找到了法轮功的网站明慧网，很顺利地下载了法轮功教功的视频和有关的体会文章，老伴更是一招一式地学了起来。过了三四天，老伴忽然对我说，这个功法好。怎么个好法？原来好像被五花大绑，动哪儿都疼，练着练着忽然好像有人给解了扣，马上就轻松了许多。既然好，那就练吧。于是我也跟着老伴儿学练了起来。从老学员的体会中，我们知道光练动作还不行，还要反复读转法轮，注重修炼心性，严格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做好人，有问题向内找，不要向外求。从我们开始练功到离开北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从没有感冒，尽管这里也时有流感发生。老伴从此摆脱了腰、背、肩、游走性疼痛的老毛病。以前我们出远门，总要先带上应付各种老年常见病的中西药。现在我们出门远行，不用带任何中西药物，对自己身体的信任程度又恢复到了青壮年时代，很多熟悉我们的人羡慕不已。从北美回来后，我们把教功视频和李老师的讲法录音传给了我们的至亲好友，他们大都也受益不浅，大家都感慨，这个对个人对社会都有益的功法却不让老百姓接触，本来诞生于中华大地的好经却逼得我们只有远渡重洋才能从西方取回来。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绝症康复者被绑架关入牢笼。山东潍坊安丘市张博因患类风湿性关节炎瘫痪十年，为治病全家去了东北，在修炼法轮大法后绝症痊愈，成为一个自强自立不再是家庭累赘的好人。可是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后，连这样的人也不放过。在安丘市看守所里，张博的遭遇让很多警察和犯人流下了同情的眼泪。有人说，看来共产党真的要完蛋了，连这样的人他都抓。这样的人，你让他跑都跑不动，上警车还得有人扶，蹲不下站不起来，他又能破坏哪家的法律，危害哪家的社会呢？张博原名张兵，1988年刚考上高中，不幸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从此，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成了病秧子， 求医问药成了他生活中的必须，可是却越治越厉害，终于在1992年瘫痪在床。同年，张伯第二次从北京医院回家，他对父亲说：爸爸，咱们不治了，您也费心了，尽力了，我也灰心了，让我安静地自生自灭吧，对不起了。家人听出了弦外之音，对他更担心。家人每次回家，一进门就喊他的名字，就怕他做出傻事儿。后来家人听说东北的深水能治慢性病，1994年他们全家去了东北。这时的张伯脊柱已完全变形，生活不能自理，甚至大小便也很困难。家人还在尽力想办法医治，却不见好转。有时明知是假药，也买来让他试一试，说万一能管用呢。1998年，真善忍的和煦春风吹到了张伯居住的那个小山沟里，他幸运地修炼了法轮大法，从此他的身体奇迹般的一天天好了起来。在他刚刚能够勉强站立，走路还打摆时，觉得自己应该学一门手艺，然后自己挣碗饭吃，不再拖累家人。于是他在家人同意下，于1999年去辽宁学会了家电维修。2001年6月，张伯说服家人独自搬回山东，在安丘市贾各镇田各庄修电视维持生活。2007年11月17日，张伯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被安丘市公安局和贾各镇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安丘市看守所迫害一个月，并被关在铁笼子里。他对警察说：当法轮功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时候，你们不仅要受到法律的惩处，还要备受良心的煎熬。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姑父爱喝酒的秘密。姑父脾气不好，还爱喝酒，而且一喝就多，为此常惹姑姑生气。但是姑父对姑姑很好，从不跟姑姑发脾气，姑姑拿他没办法。一次聊天时，我知道了姑父为什么爱喝酒的秘密。姑父曾经为中共卖过命，在老山一次作战中，当对方的坦克开过来时，他的排长冲出了阵地，站在坦克的前方，伸臂高喊：不许侵犯我国领土。然而坦克继续行进，将排长压在履带下停住了，之后原地转了几个圈，才返回他们的阵地了。等姑父他们去找排长时，已经踪迹皆无，战友们都惊呆了，一个大活人瞬间就被碾没了。从那儿开始，姑父就用酒来麻醉自己，因为那一幕实在太令人无法接受了。他想不通排长为什么拿肉身去跟铁家伙斗，疯了吗？后来当老山被中共拱手让出去之后，姑父明白他们被中共给耍了。复员之后，姑父去了一所大学工作，读了很多书，人变得越来越斯文了。他对于好友私下的忠告是：不要去做牺牲。刚开始好友听不懂，我又不是军人，怎么会牺牲？姑父说，牺牲是指祭祀宰杀的牲畜， 中共字典里的解释是骗人的。其实中共从来拿人都当牲畜，不然就不会搞运动了。不只是军人会牺牲，老百姓也会牺牲。死于灾难的人都是中共在斗天、斗地、斗人的战争中的祭品。好友想想还真有道理呢。那怎样才能不牺牲？现在嘛，就是远远地离开中共的人都会平平安安的。好友说，怪不得你总是逢凶化吉呢，脑血栓一个月就好得利利索索的，那次喝醉酒骑车腿都摔断了也好得那么快，看来还真得听你的。现在姑父明白了当初排长的行为了，那是被中共洗脑的结果。姑父愿所有的中国人都能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不要去为中共牺牲。
危难中救人就是救己。危难的发生能使人显现本性，那些善良还能救助他人的人，其实也是在救助自己。在山东青岛就曾经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崂山东边的山脚下曾有两个洞，分别叫陶石洞和沙石洞。山洞外又分别有两个很小的自然村，便叫做陶石洞村和沙石洞村。两个村子相距不到一里路，而后来只剩下沙石洞村了。原来在山东一带曾闹土匪，而土匪闹得很凶的时候便会到处烧杀抢掠。一天，土匪沿途抢掠的消息传到了陶石洞村和沙石洞村，为此两个村的人都各自躲进本村的山洞里。这时一位抱着一个孩子赶路的妇人听到这一消息，也跟着陶石洞村的人躲进了陶石洞。山洞不是很大，本来陶石洞村子里的人很不情愿让他进来，正在大家提心吊胆的时候，孩子突然哭闹起来，妇人怎么哄也不行。有人担心孩子这么哭闹会让土匪发现山洞而暴露，就提出让妇人离开。其他人也没阻拦，都怕影响到自己的安危，而应和着要赶走妇人。无奈之中，妇人含泪抱着哭叫的孩子向对面的沙石洞方向走去。而那边藏好了的沙石洞村人听到有孩子的哭叫声，由远而近便出动查看情况，一看是过路的妇人带着孩子，便赶快把他带进洞里，并安排妇人和孩子进到了山洞的最里端，这样孩子的哭声就会小很多。说来也奇怪，妇人带着孩子安顿下来后，这孩子竟一点哭闹都没有了。就这样，人们在紧张的气氛中度过了大半天。听到村子里的狗叫声停止了，一位年轻人出去查看情况后，才知道土匪已经走了。沙石洞村的人们走出了山洞后，却看见对面姚石洞的方向依然静悄悄的，便让年轻人过去通知土匪走了的消息。然而年轻人到陶石洞后，发现那里的人们全部都被土匪杀死了。这时有人突然想起了那赶路的妇人和孩子，奇怪的是妇人和孩子也都没有了踪迹。这事情发生的第二年，在原来的两个村子之间，人们突然发现了一丛洁白如雪的杜鹃花。这株白色杜鹃是崂山地区绝无仅有的。于是人们都说那妇人其实是观音菩萨下凡，在利用危难试探人们心底存在的善恶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